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早安！感谢神，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家当中。虽然今天和明天天气还是看起来依然的寒冷，但是过了这两天，如果我们看天气预报的话，春天真的已经来临了。而且我们今天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第五个主日。第五个主日通常我们都是福音主日，那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经文的话是在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甚至于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可能都听过这一个，因为这个诗篇的话应该是说我们整本圣经里边是非常或者最出名的一个经节之一，什么这个主的祷告啊，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等等，包括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因为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你去发现在很多很多的场合会出现，有些时候是在探访，在医院里面探访，当然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是在一些的婚礼时候会出现这个，甚至于更多的时候是在安息礼拜，人离开这个世界是用这一个，也是整本圣经里边大家背的比较多的这一段经节。这个诗篇写三千多年来，应该是三千年的大卫写的，他当时作王的时候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到现在为止安慰了无数的人，包括很多的殉道者，他们就是背着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背着这样一个诗篇，然后走向了这个被杀头、被砍头、死亡的地方。包括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他非常非常抑郁的时候，是诗篇二十三篇是安慰了他，也包括我们的小布什总统 George W. Bush 在911那天美国受到攻击，晚上他向全国发表演说的时候，他依然引了诗篇二十三篇来安慰这个国家，也安慰他自己，然后靠着神来走出来。因此这个诗篇的话的确是非常的特别。因此我们进入这个诗篇，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这个诗篇又叫牧者诗篇，是大卫所写，大卫他本身是一个牧羊的人，那后来就成了君王，他这个经历就把神作为牧者，他是那个羊，他以前做过牧者，他牧养一群羊。那这段这个诗篇的话是有很多的分类的方式、分段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因着他是我的牧者，因着主的供应，我必不致缺乏，这是第一节。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因着他的引导，我不至于走迷。第三是因着他的同在，我必不致遭害。那第六节我就把它做一个结论，所谓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我们进入到这个经文之前的话，我们再一次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面。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诗篇安慰了很多人，今天你也同样是我们的牧者，你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今天你的话语打开，你就来安慰我们，主，你就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做你的羊，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我们愿意跟从你，你就在我们当中行了奇妙的事情。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此这个诗篇的话整个一个大前提的话，就是第一节的第一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他的牧者是我的牧者，因此就后边有这么多的好处，在各样一个不同的光景里边他都有行使他奇妙的一个作为。那耶和华这个 词是从哪来的呢？我们就是我们想起来摩西去求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你告诉我，我好去领所谓你的百姓以色列人好出埃及。然后呢，这个上帝呢就给他启示说， I am who I am， 我是即我是。当摩西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自用有有的。因此叫这个耶和华就是那边向他启示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那自有拥有那一位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就是那位大能者，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全知，他全能。他没有办法向人告诉他到底是谁，他说我是即我是，就是这个耶和华。然后呢，我们在主导文里边讲到说，一切的荣耀权柄国度都是他的。那第二个动词的话说，他是我的牧者，是一个一般现代式，因为他是一个真理的陈述，不需要过去现代和将来，他就是一个一般现代式，他是就是，这是一个动词。那他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是我们想到说，在圣经里边神一直启示说他是他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在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他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地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小羊羔，他抱在怀里边，然后那些母羊他慢慢去引导。因为他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牧者。你会看到说这个牧者这个形象是一个照顾保护。那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他说，约翰福音10章11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就在讲到说，我就是那个牧者，我是那个好的牧者。因此到目前为止的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其实在诗篇23篇最特别的地方是这个我的，这个基本上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这么强调是你个人的一个牧者。耶和华不是你爸爸的牧者，妈妈的牧者，爷爷的牧者，是我家族传下来的，我是基督徒，我家族传下来我就是基督徒，不是。耶和华是你的，是我的。他不是一个笼统的说耶和华是教会的牧者，当然是，是基督徒的牧者，当然是，是历代圣徒的牧者，当然是。但是他今天点着你的名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陈述。这是为什么诗篇23篇如此受到欢迎，因为以前的时候那个信仰可以很笼统，但是在这个如此受这个个人化。按照新约约翰福音10章，耶稣跟羊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是多么私人化。第3节，约翰福音10章第3节说，他按照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他既放出自己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这个羊认得他的牧者的声音。14节，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因此诗篇23篇之所以让人感动，撇开一切，是你跟神 only， 只有你跟神。你说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个坐宝座的羔羊，他是我的牧者。不要顾盼左右而言他，不要去看周围，他就是点着你的名把你招出来，然后他在前头走，你也跟着他，因为他认识你是谁，你也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是你个人的牧者。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遇到个人的情况的时候，我知道说他，我有一个牧者，不但说我有个房子，我有个爸爸，我有个妈妈，我有个配偶，那么唯一，但是而且我有个牧者。不但我们有我们个人的家庭医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自己的什么甚至私人的律师，这些还不够。耶和华是你的牧者，是我的牧者。因此整个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后边才出来说因他的供应我必不致缺乏。第一节，那后边讲到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引导我，我虽然行过神的幽谷不怕遭害，因在敌人面在我敌人面前他摆设筵席，都是因为他是我的牧者。那现在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话，说因主供应我必不是缺乏。他第二节跟我们讲到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很明显神供应了这些羊群的需要。有一本书叫 Philip Keller， 他呢写的一本书叫《牧者看诗篇二十三篇》，他是牧养了上千只的羊，他就写这本书，他就牧养这些羊来看这个牧者跟羊的一个关系。他说呀，当羊四种情况底下是不能躺卧的。第一种情况的话是当羊心中有惧怕的时候，他看不到自己的牧者，然后呢觉得这个心中害怕。当羊在争地盘的时候，争些草或者彼此打仗的时候，他也不会躺卧。当然这个是一听就是说这是常识。第三种情况，当羊饥饿的时候他也不会躺卧。第四种，当他发现周围环境比较异常的情况底下，包括天气，包括可能有些的野兽的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躺下。而这个时候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就说明这些羊在这个牧者底下是很享受很安全，他一无所缺。另外是在这个安静的这个可安歇的水边，就是那个水啊不是湍急的，也不是说要有很多的就是说有危险的，而是非常安静的一个湖一个河的边上，然后他在就是领羊到可安歇的水边。这地方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说我们不致缺乏，首先让我们看到说神供应我们在这里边，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在神的里边有这样的安息，在主的引导底下他是我们的牧者。同样在其他情况我们后边会看到说，我们会行过神的幽谷，我们会有敌人，但是他都会提供他的答案。诗篇二三十四篇第十节他说，少壮狮子还缺食饮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有人说，你在这讲圣经就是这么讲而已，说这可安歇的水边，什么这个青草地上，但我现在我没觉得满足啊，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可难受了，我没觉得我不止缺乏，我非常非常缺乏，我缺乏的东西多了，我缺乏工作，我缺乏这个身份，我缺钱呢，我们家房子不够大呢，缺配偶呢，缺东西多了，是，确实是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必须就把它拿出来说，当你问一个孩子的时候，说孩子啊，你缺什么？你会发现孩子缺东西多了，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现在缺个新 iPad， 然后我爸妈不让我玩那个什么，不让我玩那个游戏机。哎呀，你敢枪也不错，爸妈不让买枪，警察也不让有，说不够年龄，我想买辆跑车，我缺的东西多了。你会发现有一个词就会出现 want 跟 need， 我想要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你说同样一个，我们去采访做父母的，说你缺这个孩子什么，你家什么都有没有，我们这个孩子我们基本上管得很严的，我们就是说满足他所有的需要了，基本上我们对他好的我们就不计代价呀。我特别华人，那为了他们好的话，我们这个卖房卖车都跟人干呀。前段时间在纽约时报看到一篇文章，就是那个人把房子卖了供应他的女儿去耶鲁上学， 我们做华人父母为了孩子真的做很多很多东西，很多牺牲啊。但是你会发现，同样父母跟孩子，你在问在两边，那边说哇我缺东西太多了，这个说我满足他一切的东西，就是 I want you need 的鸡跟鸭讲话。有一位成功人士，他见证，他这样讲，就看到说这个人啊，就在这个 want 里头啊，就在这个需要里头，这个不是需要，就是说我想要 desire， 我想要东西里边怎么样循环。他说过去几十年里边，我的生活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一个怪圈，我有欲望，我就有压力，有压力我去打拼努力，我就成功了，我就赚钱了。我就虚荣心满足了，穿着名牌，开着红豪车，然后呢就是人上人了，我就开始骄傲自大，骄傲自大一种程度来说的话，我就开始又不满足了，我就产生了新的欲望，我就继续打拼，我就继续抬高自己，荣耀自己，让别人瞧得起自己，你自己感觉更多的欲望，但是就会发现越来越失落。成功的一种程度来说的话，突然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但更多的时候呢，就到一定程度来说就成功不了了，就遇到挫折，他就失落，他就痛苦，然后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去转。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耶和华在警告他的百姓，他说呀，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个就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来，这个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他在跟他的百姓讲说，第一个你离开那个活水的泉源，然后自己造一个池子，就是那个地方可以成功，那个地方可以满足。神说那个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是不可能满足的。奥古斯丁听说，上帝啊，你为我们而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唯有你才能填满的空洞，除非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否则我们将永无安息之所。神造世人，把永生放在心里边，我们心里边一个空洞，这个空洞不是 what 能够填补的，不是什么东西可以填补的，只有一个 person who 可以填补它，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物质，我们的那些唯物主义是不可能满足的，只有这个 who 这个 person 来满足。那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觉得我们不知缺乏，原因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第十章说，这个好牧人认识他的羊，而这个羊是偏离好牧人，不跟从他，他也不认识主，就偏行己路。而真正的好羊是不但主认识他，他也认识牧者，这个就顺服他，就跟从他，因此就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就可以到可安歇的水边。上帝当然知道你我需要什么东西，因此我们愿不愿跟随，还是我们自己找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一个池子。因此当我们去跟从神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这个牧者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就被他塑造，我们就心意更新，被更新而变化，我们就越来越像主，我们就越来越有那个满足和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从这位牧者，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三观就被他塑造了，就调整了，我们就不再偏行己路了。因此应到我们身上的话说，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 stubborn 硬着景象，转向神。第二个，站在神的应许之上。第三个，隐于神。什么叫隐于神？就是他是那活水的泉源，我们到这活水泉源去欢然取水。因此就强调说，我们平时跟主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到底是有没有求问神，像大卫一样，我上去打还是不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英文叫 He's after my heart， 是跟着神的心意在走的一个人。 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必不知缺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说，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继续看到说，这个因着他的引导，我便不至于走迷。我们看到第二节他说，就是说让我们青草地可行的水边，让我们就是说不致缺乏。另外要是我们看到说，动词他使我躺卧，他领我，他使我灵魂苏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都是牧者在前头走，羊在后边跟。你知道用这个羊来比喻他的百姓啊，神的百姓啊，是在圣经里边是很有历史的，在圣经里边超过200次神把他的百姓比喻羊，包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是好牧人，然后呢我认识我的羊，你们是羊。你这羊啊，为什么我不用狗啊，不用这个猫啊，不用什么那个鸽子呀？羊其实很有特点，羊是很没有方向感的。你把羊放在外边的时候它就走丢了，你把那个这个鸽子放在外边它很快就飞回家了，狗也是可以回家的。如果我们在 Google 上去看一下，就羊跳悬崖，你就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曾经是在2005年7月7号，在土耳其的东部，这个村庄啊，就这个牧人啊，就牧养了1500只羊。有一天呀，就一个领头的羊啊，就突然不知道神经错乱还是怎么回事，就吧唧就跳到悬崖底下去了。他这一跳不得了。后边这蹦极蹦极蹦极蹦极蹦极蹦极，1500只全跳下去了。7月7号，跳下来这个悬崖多深呢？15米深。总共死了多少只呢？450只死掉了。后边是伤，为什么？因为当跳下去之后啊，450只摔死了，然后底下就个毛毛垫子一出来了嘛，很深啊。再跳下去的时候就没事了，所以损失了7-8万美元。那为什么这个羊就一不小心就跳下去，其他羊就盲从就跟着跳下去了呢？因为他们是具有这个羊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的话是2014年5月17号在新疆的一个村庄，一个领头的羊，他看见下边有水，他觉得哦，要可能要下去喝水呀，还是怎么样，就也是很深的一个悬崖。然后呢，风一吹啊，他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跳下去结果呢，是58只羊尾随，一个个的都勇敢的就跳下去了，全都死掉了。这都是真实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去看羊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他们真的是挺笨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神对我们的描述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如此？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箴言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之中成为死亡之路。”我们多数的时候多的上瘾，你自己不愿意，但是你没有办法，你如羊走迷，就不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去拉斯维加斯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开车去的，反正一放假就去了，你这么一不小心坐在那儿坐着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那个烟就摸起来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就那个抓个就开始吃了。现在有时候看到说这些人消耗这么多的可口可乐，然后牙呀的身体那么多不好，大家都知道，但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起来就开始喝了。当然这个可能有争议，不过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有些节制，这些多喝水。我们一打开电视韩剧就刹不住闸了，一打开电视不光韩剧，现在国内拍的电视剧那是哎呀唯美还是唯艺术性，让你觉得拔不出眼来，那从第一集一定要看到60集，熬夜也要看。包括前面那位成功人士的见证，就已经那个圈里头，就是就在那个圈里头，你推着你往前走，我的同学都那样子，我的朋友都那样子，我的家人也希望我那样子。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一步走出第二章， 第二节，他说你们那个时候啊，行事为人啊，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三节，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正路吗？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什么是对我们好吗？因此我们是羊，如羊走迷。因此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牧者知道什么做我们最好，他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他知道哪个地方水是我们可以喝的，那个地方让我们有安息。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哪里找到安息？你得到什么职位，赚多少钱，住多大房子，你有安息？你又睡多好的床，你能睡得着觉？唯有神给你安息，唯有让他引导，才可以到可安息的水边。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同样在引导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经节会有很多的误解，其实他是讲到这个牧者的跟牧羊的一个环境。就这个羊啊，有时候太胖，或者有些时候笨的一个程度来说呀，他一下这个养壳呀，四只脚朝天的时候，他就翻不过来了。有些时候就最后就空死，就是慢就僵化，就死掉了。这个意思是指，我以前一直觉得说啊，就救我的灵魂呐、啊，啥耶稣得救，与那个没有关系。包括这个义路是正确的道路，去找到合适的水源，找到合适的这个吃草的地方。去看解经书的时候，就是牧者去帮助这个羊，在他那种困难底下把它翻转过来，然后呢继续来引导他。为自己的名，什么的名？就是他是牧者，他是承担我们的责任，去保护我们，去照顾我们。因此第三节同样是神在引导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蹦的一个程度来说的话，我们就 stuck 了，就在那卡住了，就出不来了，死循环呀。前面一块肉，我们是那个狗，然后转，偶然会这个追上，咬了一口觉得很好，继续转。那个前面那个肉有可能是韩剧，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你的地位，有可能是你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不知道是什么。就这个东西让你转，最后累死了。有可能得到一点，就在那个 stuck 里头，神就来拯救我们，按照他的名说：“孩子，你不要这样了，累死了，哪有安息？”年轻的时候用我们的生命去赚钱，年老的时候用金钱不一定买到生命。因此神就来拯救我们，用他的名是正的，是可以依靠的，去把我们引领上正路。这里边的正路，按照这个经节里边讲的话，它其实就是引导这个羊去找到那他所需要的合适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平。而且神的引导是真实的，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有些时候我们靠自己，就像以前我去很久以前去纽约去换那个护照，然后呢去纽约一定要去看看时代广场，然后我们全家就找时代广场，找，然后就实在找不着时代广场，我们心思那得多辉煌啊，那得多，他出名的非常出名了，那一看时代广场，哇，比天安门广场小点儿，但也不能小太多吧。可能转了半天，然后就问你，就说 ，Where is Times Square？ 说 Here，What？ 哪是一个广场？不有很多大屏幕吗？是个交叉路口吗？还有车走啊，好像给人感觉。我在讲什么？靠我们那个小脑袋去引领我们呐。我们就丢了。我在想说，如果说当地有个很好的朋友在纽约，他在住了好几十年，然后他领我说：“哎，你带我去时代广场，很精准呐。”我们人生的道路，有些时候我们就靠我们自己，哎，我们就开始研究啊，研究地图啊，研究人生的方向啊，十年规划呀，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忘了我们里边有个内住的圣灵，有个向导说：“主啊，我当如何行？”十年规划当如何规划？他会时时的提醒我们，因为他是活的。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因着主他的引导，我们不会走迷。第三，我们看到因着主的同在，我们不至于遭害。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会发现，死荫的幽谷在敌人面前，放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我们看到说，这位牧者的的确确有些时候把这个羊群是领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个青草地上，但是有些时候为了去找到另外一块青草地，另外一个可安歇的水边，他要经过一些峡谷。因此这个死荫的幽谷，你去看解经书的话，他有些人讲是在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一块有一个第一真正的一个幽谷，一个地理的名。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要这块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山坡上的时候，你又中间经过那个幽谷。那个幽谷的特点是黑，白天也黑，晚上也黑，因为它是个山谷，那个山呢两边都是山，然后这边就太阳是晒不进来。总而言之，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段。有时候我们是人生也同样会经过这些，有时候我们会经过考试的历练，有时候我们经过培训，我们包括 interview， 有时候你会发现都是让我们很紧张很危险，甚至我们生病，这些都是我们是经过这一段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可安歇的水边，另外一个青草地呢，一步是必经之路。有些时候那这个幽谷是一个什么特点呢？英文他在讲是 the valley of a shadow of death， 是死荫的幽谷。首先这个幽谷的确是黑暗，有死亡的气息，有死亡的威胁，但是它是气息，它是威胁，因为它是个影子。你我不会说，你在这拿杆枪或者拿一把大刀，你说在那个影子上，哇，这个影子我怕死了。那个影子，你不会怕那个影子，你可能怕真实的。这个地方他说死亡的影子，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是存在危险的，而且是行过，英文叫 walk through， 不是在里边出不来了，不是在里边埋了，而是你可以穿过去到另外一个天地。不是 walk into， 是 walk through。 有些时候在说，那我们这个肉体有时候也会死亡，在我们的信仰里边，肉体的死亡同样是 walk through。 有人在讲说，死亡是一个 porch not house， 死亡是一个走廊，是一个门廊，不是真正的那个房子。因为你要穿过这个走廊，有一个门进到这个房子里边，那个房子是新天新地。我们必须经过这个 porch， 我们必须经过的前门廊。因此即使肉体的死亡也不过是个 porch，不是一个 house。 我还有个门，进那个门的话就是耶稣与我同在，就是天堂，就是新天新地。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个死荫的幽谷在你我的人生当中是存在的，有些时候是必经之路，我们必须要在这种经过的历练，我们才进到另外一个境界。第四节说也不怕遭害，而且这个地方说 I will， 他用的英文词是 will 是个意志，我选择不去害。 I will fear no evil， 就是你倒是也是个选择。你说这个心跳有没有害怕？是会害怕。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害怕？为什么可以这样选择呢？原因是后边，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原因是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这边的对神的称呼已经改了，前边都是用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 这个灵魂苏醒，他使我躺卧的倾倒地上。到这里他就改为说，因为你与我同在。当这种死人的幽谷的时候，神亲自向你我显现，这个时候更加的靠近我们。他神知道我们需要他，在前面还可以说他使我灵倾倒地上，这些的道理，这些的神学知识，这些的我们都可以说，哦，这是这些的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这些知识我们都知道。但是在这里的时候，神就这个牧者就变成一个真实的 person， 是一个位格的活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面前，是你与我同在。所以我们讲到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接受主基督耶稣这个 person， 是他是一个活的神，是可以听我们祷告，可以跟我们讲话，可以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因此在这困境里边，大卫就更加感受到说，神你就在我的旁边，你在我的旁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的问题通常是知道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知识，但是不把神当一个 living person， 不会说祷告说你主你，而是说去讲另外一个事情，好像得发表一篇演讲一样。这个神的同在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不允许家属进去的时候，当那个手术门关起的时候，其实只有你和神。当我们的孩子晚上做噩梦的时候，说妈妈，这个妈妈过去抱着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妈妈的同在，使这个孩子一下就安静下来了。我们有没有真的像大卫一样说，你与我同在？下边说，同在的含义是什么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都知道，牧人这个杖是攻击野兽的。而这个杆呢，是保护、拉、引领这些的羊群的。神就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死人的幽谷里边替我们征战。他与我们同在，他有杖，他有杆，他在去抵挡对我们的攻击，安慰我们，保护我们，这是同在的内涵。因此，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必不怕，不至于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不是我们，是你。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但是要知道，二三篇不是知识，安慰了那么多人，他也可以安慰你，因为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牧者。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时候其实就撇开牧者这个身份，他这个地方像一个东道主，东道主然后说 OK， 我呢，我给你摆个宴席，摆个宴席呢是用油膏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这个宴席一切的丰盛都给你，你都可以享用，然后你是贵宾，然后呢，你进来的时候，我用香油，那个油，橄榄油带着香料去膏你，这是因为是让你有 refresh， 让你有那个香气，因为你是我看你为宝贵，然后让你的福杯满溢，满溢就是我对你特别友好，让你一无所缺。这个福杯满溢，我有一年回中国的时候，就是2013年回去的时候，很长时间没回中国，然后呢，一看我哥哥的两个女儿，就这两个侄女一突然就长大了，哇，一下就小时候一直跟她玩啊等等，就是说叔叔长叔叔短的，然后呢回去一看，哇，两个大姑娘了，然后呢就当然对我特别特别友好，然后我就在家里边有时候我们一起聊天啊，然后在家里边聚会啊等等，然后呢我就发现我那个杯子怎么总是满的，我那个茶杯总是满的，我很不习惯，因为我在家里头我所有倒水我从来都我自己倒，这个我就是自己喝多少倒多少，有时候也习惯了，所以就是独立了。哎，怎么我这个杯子怎么 一盒还是满的，而且总是温乎热的。我说谁给我倒的杯子？说是我给我们倒的，两个侄女轮流倒。我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哎呀又对你好。我就觉得哇，好幸福啊。这时候我想到福杯满溢，就是说这个地方说我们那个杯子啊，神给我们倒满倒满倒满，让我们一无所缺。而且这个宴席是在我的敌人面前摆设的，就在敌人面前，神来保护我，神来供应我，神来向我的敌人来显示他喜悦我，他用油膏我的头，他使我的福杯满溢。因此就在这里边看到说，神的同在，神像一个灯道主一样，像一个主动的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主，因此他就为我做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并不怕遭害。虽然在我敌人面前，但是神与我同在。讲这么多之后，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也是你的。他的供应一无所缺。当我们走迷的时候，他们引导回来；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经过死人的幽谷的时候，在我们敌人面前力不能胜的时候，是他与我同在，是用他的杖、他的杆来保护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因此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结论。如果有这样一位牧者，你愿意不愿意一生一世被恩惠和慈爱随着？你愿意不愿意说直到永远我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在前头走，我的羊在后边跟随我，我的羊也认识我，也认识我的声音。当我们认识这位牧者的声音，我们愿意跟他走，我们愿意听他的声音，愿意被他引导，被他保护，被他供应的时候，我们跟着主，主在前头走，我们跟着主，然后呢，后边跟着什么呢？就是第六节，说我这一生一世有两个东西一直跟着我后边，甩也甩不掉，恩惠和慈爱，都是 follow。主在前面走 I follow， 然后就恩惠和平安就 follow me。 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 follow。 当我们偏离的时候，后边恩惠和平安也没有 follow 我们。我们回想起以前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态，有时候我在准备这篇讲的时候，我也在想想我从记事开始到后来信主，神真的很伟大很奇妙。包括三次高考，当时要死要活的，现在看看死因的幽谷，不经过的三次，怎么可能认识我太太呢？不是我太太怎么可能来美国呢？不来美国怎么可能做一个传道人呢？怎么认识主呢？这些都是好像似乎差一点都不行。比如说我们去想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见证，去想想主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是经过一些的死因的幽谷，有些时候是在敌人面前让我们觉得害怕，但是我们再去想神的时候，我们是否觉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专注点有时候错的，我们的专注点不在主的上边。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去想想我的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那种死人的幽谷，在那种包括我们在青草地上可汗的水边的时候，我们会骄傲呢，我会是觉得哇，我这么厉害，神这么爱我，然后你看那个就不爱那个人。我们有时候这种攀比的心理，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出罪来，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焦点是错的，我们的焦点是在环境的上边，是在困难的上边，是在我们的顺境上边，是在我们的成功的上边。我们要么自傲，要么自怜，而不在神的上边。同样，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眼光到底在哪个上边？我们有没有信心跟我们听到的道调和？我们愿意不愿意把我们的专注点、我们的眼光盯在这位末日的上边？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这是你我今天之所以走不出来的问题。这次这个诗篇很多人背诵，其中一个小孩子他背诵得很好，声音洪亮，吐字清晰，背得一字不错。当然背完之后大家觉得哇，这小孩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背得这么好，他鼓掌。背完之后，这时候一个老姐妹起来，她说让我也背一个，背一下吧。然后她就开始背，她的声音当然没有这个小孩子那么清脆，吐字那么清晰，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字好像是他不得那么准确。但是等他背完之后，大家没有给掌声，而是流下了眼泪，流下了眼泪。因为这位老姐妹的背诵当中，让人听到了，感受到了这里边那位牧者是真实的牧者。这位牧者带他这一生走过来，因为大家知道他的一生走得不容易，但是他依然那么的平安，那么的喜乐。特别当他背到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在随着我，我且要坐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的时候，很多人就流下了眼泪，没有掌声。因为从他身上，从他的背诵当中看到了这二十篇二十三篇里面的这位牧者是活着的，是真实的，在他生命当中行了奇妙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十篇二十三篇，让我们知道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因他是你的牧者，因他供应你必不知缺乏，因他引导你不知走迷，因为他认识你，因他同在你不知遭害。因此你愿意不愿意说，我这一生一世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思考，想想你过去的走过的路，让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思考十篇二十三篇这位耶和华耶稣基督是否是你个人的牧者，他怎么样引领你？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祷告。同时，我也向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位耶稣的，我今天也对你有个呼召，也有这个机会，愿你能够认识。因此首先我们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现在我们一同转向他，愿意跟随他，他认识你，你是否认识他的声音？你愿意不愿意顺服他的引导？当他管教你的时候，你是否不是应着景象？回想一下以前走过的路，展望一下未来，是否也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亲爱的慕道友，难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二十篇二十三篇，你愿意不愿意认识十篇二十三篇这位的牧者？他认识你，他引导你，他点一的名，今天你来到这地方，我相信不是偶然。你愿意
去认识他，让他引导你，保护你，供应你。如果你愿意更多的认识他，不带偏行己路，我就请你勇敢的举手，我们同工会跟你一些的谈话。有没有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慕道友？有的话，请你自己想一下，有没有神的灵在感动你？有的话，请你举手。神的关系，我再问一遍。我希望你今天有的机会，在众人面前，能够说去认识这位主，去经历他。有没有我们慕道友，想要认识这位主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确是我们的牧者，你赦免我们偏行己路的罪。主，你的心意都是好的，谢谢你那不离不弃的爱，在各种情况底下都有你的预备。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无论什么情况底下，你让我们总是有信、有望、有爱。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眼光定定在你的身上，主，我们愿意听你的声音，主，我们愿意跟你而行。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